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每周的主日的时候召聚所有属你的百姓，主在你的教会当中去崇拜你。我们感谢你今早借着讲道的弟兄所给我们你话语上的劝告，我们也体察心中圣灵的安慰。主感谢你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用圣灵做我们得救将来要蒙基业的凭据。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自己在灰心在眼睛昏迷的时候，主可以看见你自己恩典是何等的确实。主是你的恩典在支持我们走每天的路，我们求你也是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更是能够彼此在信心爱心上都能够彼此勉励，能够叫我们激发行善，可以来彼此成全。感谢你带领我们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这个福音与世界观的最后一堂课。你知道上次的时候我想用中国教会历史来作为一个总结，当我们在看这些大画面的历史当中不同的这些思潮大的变动，看得到说这些东西跟我们个人的世界观，特别是基督教如何来改造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你知道这中间牵涉到很多福音跟世俗文化之间的对抗，对吧？福音跟传统的中国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对抗，甚至牵涉到福音与政治，对吧？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希望我们看到这些大画面、大的这些潮流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白到，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学到什么样的借鉴。对，上次我听到差不多是清末更正教，这个篇章我会继续在这边。我希望你还记得住大概我们之前的。很简单对吗？福音的三波来华，第一波差不多是唐朝的景教，对吧？也叫对吧聂斯托留教，然后是元代的耶利可温，对吧？然后是明末的罗马天主教，到这边我们看到第四波就是更正教，就我们今天的传统基督教新教来华。1807年长老会的宣教士叫罗伯特·马里逊，他是个英国人，对吧？21岁的时候奉献给神，坐上一艘商船绕到美国，到了今天的广州外海，对，外沙岛。在中文里面出了不少马里逊的日记，包括他的夫人所写的日记，这段历史很详尽，对吧？马里逊本来他的志向是做一名医生，对，年轻的时候受神的感召，觉得一病只能够一个一个的医治人的身体，可是传福音却可以好像像一群人，是像一个民族像一个国家的人来宣讲可以灵魂得救的好消息，对吧？他当时作为你知道1807年这个叫19世纪初叶的时候，在欧洲发生了很多变革，在英国有一波属灵的复兴，对吗？我们之前提过英国的废奴运动这个时候正达到它的高潮，William Wilberforce 和他的克拉彭弟兄会在议会里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用基督教信仰来回归我们的政治，用基督教信仰来约束我们的良心，对吧？英国签署同一年1807年英国签署了废除奴隶贸易的协令，甚至在英吉利海峡上面说，因为当时有很多法国的商船打着英国的这个旗帜来贩卖黑奴，就往返于非洲、欧洲、好望角，然后到今天的中美洲或者是南美洲的这些，特别是牙买加，来运黑奴过去，来种植甘蔗，来榨取石糖，对吧？所以你知道英国那时候对法国有很严肃的这个外交干涉，就是任何在英吉利海峡上面，甚至它挂的如果是法国的国旗的商船，如果被发现怀疑有奴隶贸易的话，英国的海军有权利去干涉，甚至没收船主，把他扔进监牢里面。所以这一下子就带领了整个欧洲在废奴运动上面迈了一大步，对吧？1807年，马里逊他来中国，很有意思一个小的故事。他马里逊来中国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他要绕到美国，等于他环球一圈？因为当时控制着英国绝大部分的欧洲到中国东亚航线的这些商船，都隶属于叫东印度公司，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对吗？在中国历史上面臭名昭著的那个贩卖，是英国的皇室、欧洲很多的皇室参股的，对吗？ 打着去开发东亚、开发印度支那地区，可是却后来成为一个好像鸦片贩子，对吧？马里逊甚至他们东印度公司都不让马里逊做他们的商船，因为怕这个新教，就是你知道，他们这批新教徒来自于一个跟天主教截然不同的立场。这些人不但传福音，还有他们什么？他们要改良社会，对吧？他们不是说哦，我不管你现在住在什么环境下，我只要传福音，你只要是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吗？参加我们的宗教生活，成为天主教一部分就可以了。新教徒他们来自的传统是在于，要宣讲福音，使人得救，而且去关心一个人身体，对吗？去改良社会，影响这个世俗文化。所以东印度公司甚至不允许马里逊坐他们商船，他被迫得绕到美国，坐了另外一艘商船，历经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才到中国。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语言天才，他住在广东的这个外海，那个时候刚刚开放五口，所以他当时学习的话是广东话。他在英国的时候就请了一个当时中国的苦力，就教他一些中文，他学的都是广东话来的。他用了大概7年的时间翻译了近代史上的第一本中英词典，叫《英华词典》，是广东话对英文的。当时有一个教他的老师，每次这个中国人都得晚上深更半夜的时候偷偷摸摸的去到这个外沙岛去见马里逊，给他上中文课。他每次去的时候带两样东西，一双草鞋，一小瓶砒霜。如果他被人抓住的话，他会说我是来给这个洋人做鞋的。如果这样的解释没有用的话，他就会服毒自尽，不想牵累自己的家人。因为那个时候从晚清，你看到礼仪之争，所谓的耶稣教跟儒教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一个高潮。我们之前还记得吗？读了康熙的诗，在第二年的时候康熙就逐出了所有的外国的宣教士。所以新教来华的时候，他们来的是一个非常有敌对的，不论是官方的政治还是民间老百姓的排外情节，都是一个很高涨的年代。因为你还记得吗？五口的开放跟什么有关系啊？对，五口的开放，南京条约为什么会签过？就是跟教案有关系，还记得吗？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中国那些士大夫一直想要把儒教赶出中国，那些民族主义的士大夫说，其实这些人宣教士只不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队，对吧？那些商人卖给我们鸦片，马里逊卖给我们精神的鸦片，对吧？所以他们的环境非常艰难的，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米莲是他的一个同工，他也是个医生，毕志文后来成了一个政治家。1804年，7年，据说是第一位受洗的中国信徒叫蔡高。1823年，第一个被案例的中国本土的传道人叫梁发，又叫梁公发，他是个广东人，对吧？然后1815年，宣教士出版了第一份向中国介绍外面的世界的中文报刊，叫《查世俗每月统计传》。这个报纸在中国历史上面，不单是我们基督徒在讲，你知道，在整个的中国历史上面是非常有重要性的。它帮助中国人来了解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它里面的文章绝大部分是翻译和总结西方的科技史、政治运动、文化变迁，对吧？想要使中国这样一个沉睡的、封闭的一个巨龙，可以回归到普世价值里面去，特别是在西方安格鲁萨克逊传统的基督教文明当中去，对吧？1835年，伯驾是第一位来中国的根正教的医生，他是第一位真正的医疗宣教士，用医疗的手段来向人来传福音，来建医院，对吧？两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天津条约开放内地传教，并且割让香港，对吧？两次鸦片战争是整个华人，包括台湾，包括香港，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心里面永远的耻辱来着，对吧？我以前说过，要晚清末年的时候，中国就是在重大的战役上面几乎无一胜仗，用慈禧太后60岁寿辰的银子打造起来的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对吧？结果在甲午海战当中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海军统管丁汝昌，对吧？就是在舰上自杀， 结果输给了自己最看不起的一个邻居日本，对吧？整个朝野震惊，李鸿章被迫得下台，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一次很大的反省，究竟是什么使我们落后，对吗？所以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布对于传教事业来说都是很大的打击来的，对吗？宣教士究竟跟政治之间有什么关系？对，1851年更是有意思，开始了这一波农民起义运动，叫太平天国。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叫洪秀全，对吧？洪秀全与拜上帝教，刚才你还记得吗？第一位被案例的中国本土的牧师叫梁发，对吗？梁发用中文写了一个福音单章，叫劝世良言，对，大家可能听说过，对吧？为什么我要在讲太平天国的时候讲到梁发呢？因为洪秀全是读这个小册子所谓的信主的，他是一个广西当，好像他是壮族，我记得他是广西的一个秀才，他屡次参加科举，可是屡次不中，好像是他第三次去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在考场外有人发给，就是有人发福音单章，就是他就拿到了一份梁发写的中文写的劝世良言，有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把西方的基督教理念介绍给中国人，介绍自己的同胞，对吧？劝世良言说什么呢？我们怎么对付自己的罪，对吧？然后中国需要些什么，他是这两个角度来讲的。洪秀全当然那次又那个落榜了，他回家的时候据说发了高烧啊，做梦的时候梦见自己被提上三重天，对吧？梦见有一位白发仙人向跟自己探讨治国之道，对吧？这个人称自己为上帝，然后又遇见一位面目清秀头发是黑的一个中年男子，称自己是皇兄，对吧？就是耶稣。在他的这个梦里面，他梦见自己被给了这样一本书，对吗？要去可以去挽救中国拯救世界，对，就是他自己说他建立了拜上帝教。乙好像是，当然这个是个基督教的异端了，是个邪教来的，对吧？他称自己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对吧？他称那个上帝为父神，称耶稣为皇兄，对吗？自己是第三位，对，像圣灵一样的，对吧？所有的这些石达开啊什么都被封王，对吧？而且他自己过得非常道德淫乱的生活。所以在太平天国起来的时候，他们打着拜上帝教，他们禁戒信徒拜偶像，不允许有任何的宗教符号与偶像崇拜在自己的军队里面，对吧？号称的是要均贫富平田地，对吗？要凡物公用，按照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启示录那样的场景，使徒行传的场景来这样来用。所以当时的这些英国使团呢就非常好奇，他们很兴奋地发现在中国好像基督教有一些种子了，对不对？基督教不但有本土的传道人，不但有本土的神学，不但可以用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化向本族人传福音，而且开始有基督教的政治运动了，对吧？所以在太平天国一路北上的时候，到了南京的时候，英国派了一个小小的使团去参观在南京郊区驻扎的太平天国，想要明白这群人到底怎么样。结果这一去让他们大为失望，发现这简直就是一个邪恶淫乱亵渎圣灵的一个基督教的异端来的，对吧？但太平天国很快就被镇压了。1900年是另外一个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份，是1900年到1902年、03年左右的义和团全乱，对啊。大家知道义和团绝大部分是以河北山西的农民为代表的，最开始是强身健体，后来变成了一个民间社团，对吧？很好奇的是他很壮大，因为在一个民不聊生很疾苦的年代里面，你知道中国从古到，我先插一句，中国从古到今都很害怕民间结社，所有的君王老子都很害怕民间结社，对吧？说你自己信可以，但如果不允许你发展成太大的力量，对吧？不允许们彼此串联，对吧？不允许你把点连成线，线连成面，对吧？这样的话会威胁一个人的统治的地位，对吧？义和团全乱为什么很快的可以发展成这样一个民间社团一个组织？你看在他之前的白莲教被慈禧镇压过，对吧？那个什么天地会不用说了，对吧？就是反清复明的组织来的。因为在这个年代里面，慈禧太后好像找到一些希望，她看见自己的所谓的这个八旗子弟的军队啊已经没有办法跟洋人对抗了，对吗？甚至这些训练的北洋新军也很难派得上用场，他期望可以调动民间的力量可以周旋洋人，对吧？ 可能他也是个老糊涂了，他就听很多的传说，说这些练义和团的全党说是刀枪不入，都有铁布衫的功夫可以用来对付洋人，对吧？所以他一方面是允就默许他们的发展，第二方面在底下挑动义和团开始对洋人有一些骚扰啊。就哎，你知道这义和团呢，绝大部分他们都是扛着镰刀长矛木棍，对吧，砍刀去打仗的，就是民间的游勇，对吧？所有的这些八国联军都驻扎在自己的军舰上，驻扎在自己的军营里，驻扎在自己的使馆区里面，对吧？他们能够碰得了这些人吗？当然碰不了。所以他们碰什么人？对，他们碰西方的宣教士，因为只有这些人是住在中国人的中间，深入中国内地的，对吧？而且碰中国本土的基督徒。有多少人从山西来的？有没有？这边没有一个。山西1900年是一片血海来的，对，差不多死了中国本土的信徒至少有20000多名，绝大部分是被用刀，就用刀活活的砍死的，对，就自己的同胞。西方宣教士大概至少死了200多个，其中绝大部分是隶属于中国内地会的，对，就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对吧？于是这就开始了叫庚子教案，开始了庚子赔款，对吧？庚子赔款以后，你知道八国联军开始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对吧？这个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历史来的。1854年，戴德生到了上海，这是一位英国的年轻的小医生。1865年，他成立了中国内地会，致力于把福音就是超越这个5个通商口岸，深入中国内地，向中国绝大部分90%的民众来传福音，对吧？1890年，另外一个英国人叫李提摩泰 Timothy Richard， 他就是成了广学会的总干事。李提摩泰曾经是要来中国加入戴德生的内地会的，可是他跟戴德生呢有不一样的宣教理念。戴德生你知道他是走这个叫民间或者草根路线的，对吗？去贫穷的地方，去普通老百姓的中间。戴德生是第一位，好像是穿中国人的服装，蓄起长发，用满清人就削前面的前额，对吗？儒生的打扮，向中国人来传福音。以提摩太更多是要通过办教育、传新知的手段，要从上到下的，对吗？有人称之为李提摩太是所谓的精英路线，虽然我不觉得这种说法很客观，对吧？可是这两个人在这方面有些分歧。对，在那个庚子教案以后，你知道美国虽然签订了这个庚子赔款的庚子条约，可是美国拒绝拿那个赔款。庚子赔款大家应该是你唯一能够记住的那个赔了多少钱呢，还记得吗？对，人均一两银子，当时中国多少人？4亿人，对，40000万两白银，对吧？人均每人头上1两，对。所以在这死伤的这些宣教士当中啊，戴德生他起来说话了，他征求所有这些就是说殉道者的家人，绝大部分是美国人和北欧人，对，他们是隶属在河北保定府和山西太原府这两个地方，说就是代表内地会拒绝接受这个庚子赔款，因为说我们如果拿到这笔钱的话，会让中国的老百姓误解我们是跟那些人一伙的，对吧？我们要用自己的洋枪洋炮来保卫我们的生命。戴德生是他说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就致所有宣教士的一份公开信。内地会他当时内地会一下差不多有2000-3000人的宣教士在中国内地，一下子死了1/10，哎，很多是孩子。所以就是说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为中国舍命，对吧？你还记得他说那句名言吗？假如我有1000磅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生命，我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对吧？是他的名言来着。所以美国首先就宣布就不接受这个庚子赔款，相反他把庚子赔款赔出来，做两件事情，一个是给中国办现代大学，第二个是送幼童来北美留学，就是这个最早来北美的这些华人留学生的来历来着。紧接着英国也被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影响，英国也是签了这个就放弃庚子赔款的，其他6个国家其实是出兵最少的，可是拿的钱最多，对吧？ 大家记得最早留洋美国这些人，绝大部分来了今天的东海岸，对吧？比如说去哈佛的荣鸿，广东人，对吧？第一位，在他之后的詹天佑、燕阳初，然后汤国安后来成了国立清华大学的第一任中国校长，对吧？然后这些人晚清绝大部分他们都受了一些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比如詹天佑跟荣鸿，对吧？是一个有得救重生确据的一个人。所以大家你看到在第四波基督教来华这个历史，清末的根正教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来体会的，它跟前三波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是开始一个，就是说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时候，他们有前所未有的这个敌人，对吧？有文化上政治上的拦阻。可是传教士影响了近代中国教育，不论是台湾后来从大陆迁过去这些大学，还是现在的中国还有的大学，对吧？但绝大部分最早的大学都是有教会传统、教会背景，对。燕京大学，对吧？清华大学、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就是很直接的用庚子赔款的钱建的，对吧？像上海的复旦大学，以前是耶稣会的宣教士，宣教士殿。今天以前的圣约翰大学，对吧？伦敦会，今天的华东政法大学，沪江大学，今天的上海理工大学。东吴大学，今天的大陆叫苏州大学，在台湾可能还叫国立东吴大学，对吧？这都是教会建的。有一本书，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读一读，叫《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十位基督徒领袖》，叫《光与盐》，不知道多少人听说过这本书。它有一册的书，就来研究这一批的这些中国本土的基督徒，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对自己的职业、对于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扮演了什么作用。比如说中间我们看到燕阳初，对吧？他是一位耶鲁大学教育学的博士高材生，回到中国开始做平民教育。因为你知道中国的所谓的科普扫盲运动，说实话真正是到共产党时期时候才有的，到了54年以后才有的，对吧？可是燕阳初他是在什么地方我忘了，河北的什么地方，在一个农村里面做这样的实验，有没有可能用这种共同社的方式来做平民教育，来改善民生，对吧？通过办农场、办互助协会，可以来使一个地方的经济人。燕阳初死得很早，因为他一辈子都过得很清贫的生活。第一个工程师京张铁路的设计师詹天佑，对吧？他是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就是说现代人科技，你还记得中国第一条铁路吗？修的时候是从山西什么地方修到天津，是运煤的，对吧？是英国人建的，修好了以后被清政府买下来。买下来以后花了很多两银子，对吧？花了几千万两银子，又买下来以后又花了几千万两银子，派人把它砸了。为什么？就是满清族认为自己的龙脉所在，它坏了风水，对吧？可是詹天佑作为第一个铁路的设计师，你看到这个传统的迷信，所谓的传统文化跟现代西方科技之间好像也开始融合了，对吧？西方科技跟传统文化不是为敌的，这是孕育了中国人所谓的现代性思考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来的。这些东西我就不在这继续讲了，大家可以来读，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一点，传教士跟民国革命、辛亥革命，可能会有些人知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好像跟这个基督教思想有些关系。三民主义哪三民？我小时候都对民主、民权、民生，对吧？然后我看我有应该有写，我读一下孙中山这段话哈。他说，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呢是为眼前的肉体谋幸福的。为基督徒者正义发扬基督教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基本上孙中山他的这一波同盟会中间这些基督徒，他们是最早把基督教思想政治化的。三民主义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基督教思想对他的影响，所谓这种平等、民生、民权的观念，你知道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里面孕育出来的。对，当然很多人会做这方面的研究，就你看孙中山是不是一个我们标准上的得救重生的一个弟兄，对吧？他在自己的书信里面有提到很多，他当年在香港的时候受洗，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孙日新，对吗？叫日日更新。 在他的临终遗言里面提到说，我至于我和我的全家必侍奉耶和华，这些让我们很兴奋的字眼，你知道吗？啊，是一个得救重生的了不起的基督徒大总统，对吧？而你看了他的早年生活，包括他受洗以后的生活，他的一生的志向其实在于把中国推向一个民主的现代社会。他的整个的观点是在于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意图来的，甚至孙中山有很糟糕的个人道德生活，他有很多的秘书啊，在香港的时候，在受洗以后保持了很多年关系的一个情妇。 I don't know， 所以问题在于说，我们基督徒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给我们所相信的上帝脸上贴光啊，是吧？你知道刘德华也信基督教吗？马英九也是基督徒来着，说你要信，对吧？当宗教开始跟政治走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够用我们的世界观，以圣经为基础世界观去判断政治、批判政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任何一个运动所绑架了，对吧？辛亥革命当中，你知道广州起义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你知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里面60-70%都是受洗的基督徒嘛？最有名的几个，比如黄兴、陆告东，写那个《与妻书》的林觉民，对吗？这些都是受洗归主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哪？广东、广西和湖北，这几个是当时宣教士已经有比较好的基地的。最早接受三民主义思想的人，是看到如何用基督教思想来改造中国，对吧？辛亥革命，不管那个武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军火，这些资助绝大部分来自于海外的华人教会，对吧？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听他想一想，假如有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说要来反清复明，对吧？你们会给他捐钱吗？是吧？推翻某个党的专制，对吗？结束万恶的计划生育政策，官圈与民，对，你们会吗？我猜你们绝大部分都不会，对吧？可是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会？绝大部分是孙中山，比如说在夏威夷檀香山的这些最早的海外的华人教会，因为我们有这些历史的借鉴了，对吧？我们知道上帝的国临在地上，是神最后要来成全的，对吧？虽然我们可以用基督教里面的思想去倡导这些普世性的价值，还记得吗？我们的文化使命是不能够离开福音使命，对吗？耶稣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对吧？所以这是为什么学历史很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历史，而且是很极端的历史，对吧？很深刻的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些东西我们根本就不用去尝试了，因为已经有人尝试过了，对吗？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样是更合乎圣经的一个方式去回应来。对，今天我的内容比较多，我就稍微快一点，待会我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来想。另外一个，除了基督教的政治化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所谓的定义，什么是一个新中国人。从这种封建王朝过渡到中华民国，其实最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来的。对，五四运动，大家知道五四运动的口号是什么？
除旧布新。
啊，
除旧布新，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是新是指的是什么？旧是什么？对，要背八股文，然后呢鼓励白话文，就我们今天所说的普通话简体字，不是简体字，就是说白话文，然后呢废孔，要打倒孔家店，对吧？把线装书都扔进茅厕坑，然后呢鼓励什么西方新知。在这中间有两派，一派是以早期留学法国的这些共产党人，他们所激进的推动，因为那个时候十月革命已经发生了，在苏联看到了这些叫布尔什维克弟兄们推翻了封建沙皇的统治，对吗？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国家，对吗？所以这些留学者及留学法国的这些社会主义者，对吗？受达尔文、马尔萨斯这些人的影响呢，很快的转向了俄国的模式，对吗？所以把马列主义要介绍来中国。另外一派呢，他们也要除旧迎新，可是他们走的是比较温和的路线，比如说以胡适为代表，对吗？他说要通过教育， 通过民主，然后通过推动白话文，渐渐的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废除了那些封建帝制的观点，使人可以明白民主，可以来重新建立家园，对吧？这些代表人物比如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对吧？这一波跟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其实这些早期的改良派们他们也都查考过基督教，也有人提出来要耶稣人格救国论。对，当时中国的 YMCA 的总干事叫余日章，他传福音的切入点很特别。对，他就是渐渐的就塑造了这样一种策略，叫用基督教的耶稣的人格来唤醒国文的这个灵魂，可以来有耶稣叫人格救国论。就是说圣经所教导的不只是布道，不只是拯救人的灵魂，而且在于推动公民教育，提高教育水平，参与社会救济，对吧？这些口号其实是挺让人欣赏的，对吧？特别是你结合到早期那几波宣教士来华的时候，你看警教不用谈了，根本老百姓都不明白警教跟佛教的区别是什么，对吧？明末天主教的是耶律文教很短，它只是属于蒙古族贵族的一个边缘的宗教信仰，在明末天主教这波来华的时候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科技，对吧？但是没有触碰到这个在耶儒对话当中很快的就被政治运动所赶出去了。到新教来华的时候，看基督教的思想，我在这边是讲的比较空洞了，但你都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人论、神论、救恩论，对吧？这些东西跟传统的儒家思想跟现代性就开始激烈的碰撞，对吧？余日章在这中间呢想要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对吧？说我们要用基督的博爱、公义和公平、和平的精神作为来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但很可惜的是在这波运动里面 YMCA 很快的就脱离了福音为中心了，渐渐的 YMCA 只是变成了一个学校啊，什么社会的俱乐部，然后推动社会变革的一个组织来的，他已经没有明确的福音使命了，所以他很快的变得自由化，对吧？但是他们这波里面引起了很多中国这些文人的关注啊，比如陈独秀写了很多关于基督教文章，他很鄙视宗教信仰，但他说呢，宗教信仰应该是与人有益的，但是呢，我们要抛弃儒教，要接受基督教，因为他觉得基督教里面耶稣的人格比孔夫子教的那些人格更有救赎性，他说，很特别啊。陈独秀说，武治社会必须宗教。他虽然觉得宗教是假的，可是呢，我们社会需要宗教。余虽非耶教徒，有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拜孔子多矣，对吧？啊，虽然我不是信耶教的耶稣的，可是我却知道呢，我很敢打保证，信基督教比信孔子要好。鲁迅，对吧？他是一个战斗诗人，他还说，他也是对基督教有很多批判的，可是他也说，所有的宗教假如都能够活出来像耶稣那样伟大的人格，对吧？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宗教会真正的让人有吸引力。他说他指的耶稣将血一滴滴的滴过去以赐别人，所以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乐。 在他的文章里面，他就在推动这样一种牺牲的人格。每个人如果都能过出来这样一种耶稣式的人格的话，我们的社会就有，对吧？在于明德，再造心灵，对吧？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停在这儿一下。你看到这个文化斗争的这个焦点，从跟传统的儒家，已经渐渐的变到什么？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对吧？很激进的这些变革之中，对。从传统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已经到了对于治国平天下的这个政治主张的区分来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1949年之后，共产主义与基督教。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还记得吗？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共产主义在中国有萌芽，对吧？通过介绍在生物上以达尔文主义作为自己的生物的解释，在政治上面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推动我们的生产力，对吧？在经济上 就是保持以国家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这几个大的支柱，构建了共产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这个雏形。你看，宣教师用了两百年征服不了中国，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三十年可以征服中国？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共产主义跟好像儒家的斗争这么快就打赢了？
枪杆子里面是正确的。
宣教师不会拿这个作为自己的策略，对吧？可是共产党人他们可以，对吧？哎，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支持他们自己的行动的，对吧？所有的斗争，所有的黎明来临之前都会有黑暗，对吧 ？OK， 还有吗？你觉得？跟它的外在环境有关系，对吧？你要记得那个时候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是一个士气低落，对吧？不论是精英阶层，还是市井的普通老百姓，都在想一个问题：如何能够救国，对吧？所以你可以说，好像那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一样，对吧？你在清朝康熙、康乾盛世的时候，没人稀罕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需要，对吧？可是，在你所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对吧？以大国自居，竟然在甲午海战里面输给自己一个像比海南省还小的日本的时候，对吧？你作何感想？很多人在研究这些历史，那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我相信他有一点，因为共产主义，他继儒家以后，给五千年的中国，是第一次提供了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继儒家之后第一次整全的提供了一个世界观，也就是说在马列的思想里面你可以找到几乎所有问题的答案。关于人从哪里来，生物达尔文主义告诉我们，对吗？哎，生物达尔文主义酝酿了我们的所谓的社会进步的动力来源，落后就要挨打，对，这就是我们所体验到的，对不对？你还记得严复翻译那个达尔天演论的时候他说什么？八个字很精辟的概括了什么叫达尔文主义，对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Exactly， 这就是我们中国所经历到的，对吧？落后就要挨打，对吧？怎么样进步，就要推翻这些封建的统治阶级，建立一个新的阶级起来，对吧？用新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的概念来说，所以它提供了一个整全的对于世界、对于人、对于信仰的一个回答，对吗？它比佛教更完整的提供了一个人生观，因为佛教来中国是依附在儒家思想之上的，对吗？佛教几乎不碰经世的问题，因为经世是没有价值的。佛教哎，儒家呢恰好不碰来世的问题，对吗？他们于是成了一对非常亲密的表兄弟。可以相安无事在一起生活很多年，对吧？共产主义来中国的时候，他提供了一个人全部的一个整全的世界观，他告诉我们要怎么办教育，告诉我们要怎么搞革命，告诉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一个政府，对吗？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做一个真正的生产者，对吧？所以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这批人。当然就是暴力革命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来的。四九年以后，当然你知道那个长江战役结束，啊，定都北京，啊，紧接着五零年的时候就开始要清除，又来了，对吧？中国历史上一贯就有的，开始清除西方宣教士。1807年到1950年多少年？大家算一下。差不多150年，不到200年，对吧？很有意思，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国外观察者、观察中国的人，都觉得中国又开始重复这个诅咒了。每一波来中国的宣教运动都不超过200年，景教、耶利可文教、天主教、新教，被很强烈的这种，啊，意识形态所割杀了，对吧？五零年的时候，吴耀宗他是在那个，纽约的协和神学院，非常自由派的神学院来的，啊，接受教育的。回中国以后，他发表了三次宣言，三次代表是自治、自养和自传。其实三个词本身是很好的，对吧？就是主张就是什么，脱离西方差会，脱离西方宣教士，中国本土的信徒和牧者需要来自己治理、自己牧养、 自己传教，对吧？就是中共开始改良基督教的重要的手段来的，对吧？需要让教会认对自己的战队立场，对吧？啊，51年的时候，中国开始抗美援朝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导火索。所以，中国三自会就正式成立了。三自会的全称叫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其实最早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三自委员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明显的政治运动来的。虽然它是所谓的基督教协会，可是它是用政治来改良宗教，很明显的意图来的。54年。拒绝加入中国三自会的这些基督教的牧师们，比如说北京基督徒会堂王明道牧师，他发表了好几篇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真理呢，督促呢，以及最后那篇让他坐牢的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就是区分了基要主义的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派，就是所谓的自由派的基督教之间的区别，对吧？说其实自由派的基督徒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他们不能够代表基督教。在那个真理的读书人中间，他就敢于直言，你知道这解放以后说共产主义其实是一个伪宗教，你知道共产党人如果要来改造基督教的话，这就是最大最大的异端，对，所以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虽然他不是一个很学术的人，你知道他不是一个神学家，可他用一个牧者的口吻写这封公开信给自己的700多名的会友，跟对外的一个宣告，是个了不起的。所以在历史上面，中国人说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从什么时候开始，基本上大家都会回到1954年王明道写这个真理呢，读书呢，以及我们是为了信仰这个开始。拒绝加入三自会的传道人信徒遭到逮捕和劳改，教会转为地下状态。对，不只是所谓的基督新教，天主教他们也是一样的，在三自运动当中，因为中国天主教也有三自爱国会，他们也一样的遭到了很大的镇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整体的教会，就算是那些以前被许可的三自教会，教堂被关门，传道人被歇业、被批斗，也被陆陆续续的送去劳改。如果不是周恩来一手的保护的话，吴耀宗他的命运可能也很惨，他是中国三自爱国会的主席，中国的大主教。1978年，改革开放，开放思想，开放经济，恢复对外往来，对吧？中美建交这一些大事情，在这波里面，很多的西方宣教士借着教育，借着文化交流，借着甚至是差派自己的学生到中国来做交换学生，都把重新福音的种子带回到中国。对，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以为，经过10年浩劫，这么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造运动，中国的基督徒差不多也就完了，这个福音所烧好不容易生下去的一点点根又被连根拔起了，对吧？可是在78年以后，陆续他们发现在中国很有意思的，在河南、安徽、山东三省交界处，在四川、云南，特别是云南、贵州这片西南地区，在中国北方的河北的天主教家庭教会依然经历了30年的时间没有被彻底的铲除。以前西敏神学院的博士赵天恩牧师，他做过中国家庭教会的调查，就是他写到差不多1989年、1978年左右，很吃惊的是，基督教没有被铲尽。北京解放前有200多所教堂，现在差不多40几个，40几个都不到，可能20几个教堂。上海解放之前大概是200多个教堂，现在是40几个，对，就官方的教会已经被缩减成这样，大家发现反倒是家庭教会生存了下来，很耐人寻味的，是吧？所以很多人做了很多调查，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使这个传承下来。89年是对中国的基督教会是，因为你看到就是经过了中间的这个断档期以后，中国留下来的绝大部分信徒是主要是以在农村为主的家庭教会的信徒来的。1989年是一个中国教会的转折点，因为很多，你知道，就叫什么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是很多要救国救亡的这些知识分子第一次意识到，我连自己都救不了，对吧？然后很多人在89以后 陆续的留学，那么离开中国，或者是逃亡，或者是留学也好，在海外的时候接触了教会，接触了基督教思想，对吧？在以往这个一直有，中国这留学虽然中间中断过很多年，可是海外华人的外流一直都有的。可是真正的大规模的这种信主的浪潮，从八九之后才有，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我们有很多信仰的前设，对吧？我们都是一个所谓的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青年人，对吧？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是接受了很多，我是主要对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来说，可能接受过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对吧？对，我们在灵魂的深处已经被毛主席教导过很多遍了。因为我们发现所谓的人性观，对吧？经过八九被我们被检验了，究竟在人性里面有没有强大真实存在，而且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救赎的罪，对吧？以前八九之前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很浪漫化的，对吧？人性里面哪有罪啊，对吧？通过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对吧？啊，民主与科技，我们可以改善自己，我们可以改良社会，对吧？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中国。八九是对于我们这种思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了，对吧？很多人，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说他是坐在电视机前看 CNN 的新闻的时候觉知信主的，之前他一直被教会拉进教会里面参加慕道班，有人关怀他，给他传福音，对吧？他骨子里面有一种清洁，我是一个中国人，对吧？我不需要接受任何的什么共产宣言里怎么说来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对吗？工人阶级让我们拿起自己的镰刀和锄头，为我们建立美丽的新世界、新天地，对吗？他发现这句话是很空洞的，对吧？我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救国？所以八九对于中国教会历史来说是一个很大转折点。以农村家庭教会为主的这个信徒啊，开始有知识分子的信徒，而且这波浪潮差不多一直维持到现在。今天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差不多分这几大类型吧，一个是我称之为传统的家庭教会，他们受基要主义的传统，对。还有是新兴城市家庭教会，他们受改革宗神学影响，就是强调大使命与文化使命并重。还有零星的，比如说海归教会、民工教会、海外的华人教会。海外的华人教会绝大部分是以学生团系慢慢转变成支团建立的海外教会。在台湾从1949到现在，几乎是以本省人为主的台湾长老会，以外省人为主建立的新兴教会，对吧？台湾的现在的教会情况跟中国不太一样的是，中国的教会不论是三次还是家庭没有宗派的。你知道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50年的时候彻底的跟宗派切断往来了。在中国教会没有什么浸信会、长老会什么的，其实在台湾有，因为这些差会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就直接搬到东南亚跟台湾去了。比较大的长老会、浸信会、圣公会，比如中国过去啊，李拓生、李长寿这波地方教会，在台湾很明显。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有特别代表性的一个东西来着，就是台湾教会的灵恩运动，召会的台北灵粮堂。都是以灵恩主义作为自己的神学的这些教会来的，中国好像没有，对吗？虽然中国也有零星的灵恩运动，可是中国绝大部分80-90%的家庭教会、三自教会都是反对灵恩主义的，甚至有些灵恩派、极端灵恩派的中国被定性成邪教、异端，政治上面的因素来的。可是在台湾，因为没有政治上面的这个限制，所以他们会比较旺盛。以这样的一种生态系统而出现。海外的华人教会有少数的宗派华人教会，有一些就是你去那个像纽约或者西海岸，我暑假的时候在那个三藩有差不多去美国最大的唐人街，很有意思的是那些差不多最原始最早的海外的华人教会都在那边，中华什么基督教长老会、中华基督教浸信会、美南浸信会什么什么三藩分会，那边的华人教会很多都是有宗派传统的，因为他们最早是由美国的牧师、宣教士带领的，一步步的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教会，对吧？跟我们这样的教会就不太一样，我们是从 没有任何宗派背景的查经班开始慢慢独立出来，成为自己的职堂的教会。所以绝大部分海外教会都是独立的教会。什么叫独立教会呢？不隶属于宗派，没有案例长老，会众治理，没有那个信条信约，没有 confession， 没有信约。绝大部分华人教会呢，最多我们读一读，只读信经就好了，对吧？基本上大家还有知道其他的，你们在这边教会还读什么其他的信经吗？或作为自己面试新会友，上洗礼班、慕道班的时候也会教导的，可能不太会，对吧？Yeah. 最后就是第一代信徒与第二代信徒之间的张力。之前我好像有一次说过，绝大部分的海外教会都遇到这样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在慢慢的好像在枯萎，很难有新鲜的血液进来，除非是你做学生事工，因为我们的第二代好像很难跟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敬拜。绝大部分华人教会的模式就是请一个英文牧师，对吗？虽然是在同学向主任牧师汇报，几乎是一个，我可以这么说，几乎是两个教会。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英文牧师讲些什么？你们的孩子知不知道你们的主日崇拜听些什么？在行政上，在财务上，可能你会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属灵的传统上，我们是一致的，对吧？没错。可是，在实际上，你看一下，几乎是两个彼此不相干涉的两个教会来的，对吧？所以，你说。
我觉得可是海外的华人教会对第二代还是有影响，虽然是大城的，比如说纽约、瑞丁，你去看的话，它分很多地方啊。
Yeah.
大部分是华人教会的长大的孩子，30岁以上都去，很多中国人。
Yeah, 对。
Boston 的叫什么 BCEC， 它、
yeah.
也是在 High School 聚会，
yeah.
也是大部分是第二代。加州 Santa Monica、
yeah.
High School。
Yeah.
公公是第二代的话，是我们这些中国的这个第一代移民来，对第二代还是有影响。
我在这边不是说我们就会下一代都不信主了，什么随从世界，我是说我们的教会这种我们的状态会改变的，就是因为我们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些都很好，但你注意到没有，几乎没有这些第二代信徒是留在原本的母会的，都是新兴教会的产生。对，
为什么有些大的教会都老化？
Yeah.
老化，年轻人都
在西海岸有很多新的模式开始出现，因为他们华人的密度人口基数比东海岸可能我们这边都大，像你说的比如说 Cornerstone 对吗， Francis Chan， 他的教会几个特征就是开始英文堂独立出来，而且英文堂不只是说专门向华人的，而是开放给所有的亚裔，慢慢的开放给甚至白人、黑人、拉丁裔人，对吧，成为一个 multi-ethnic跨种族的一个教会来的。因为否则很奇怪，绝大部分的你看 Redeemer 长老会 TC， 从我还没见过这样的长老会， Redeemer 大概5000会有3000是亚裔，对，我就很好奇，就是这样。
去年 Christmas 我在纽约去想要参加 Redeemer 的 Christmas， 就他们居然说因为人太多了，地方不够，所以他们就关闭，不让你知道在哪里，只有几个人知道。他们 location 很多 ，Queens College、Lincoln Center、
Hunter College， 对吧
？So they have a lot of members，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我们需要去面对，去，当然这个话题很大了，我在这边没时间打开。然后最后我想让大家看到我们在21世纪教会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不再是儒家思想了，可能我至少不是主要的矛盾，也不是在于社会主义了，因为即使是在又红又专的大陆，现在你找不到几个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对吧？不再是意识形态把人捆绑在一起，而是什么？而是利益把人捆绑在一起，对吧？所以基督教最大的张力在于与世俗主义之间的对抗，物质、地位、身份、享受。我就先停在这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能还有几分钟，对。
Yeah.
所以你想让我在众人面前做假先知是吧？我开玩笑。 对，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儿。因为我是在大陆信主的，可能我实际感受会比较多一点，对吧？在海外很多华人教会都很好奇，比如说第一，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多少福音派的基督徒，对吗？有很多调查，官方三字的数据是2500万，因为三字所有的会友只要是受洗入境的都是有名册的，对吗？所以2500万基本上是个底线，是个基数来着，你知道，甚至比三字多多的是家庭教会来着，对吧？所以海外的有不同的宣教机构都是开始放卫星，说有6000万，超过中国共产党的人数了，然后有8000万，甚至说有1亿，甚至说有什么1.3亿，差不多中国的基督教人口是10%。哎，我自己都相信这些数字是完全没有什么根据的。有些人很夸张的，通过什么爱德基金会每年颁布的圣经的数量来大概推测，就是中国基督徒。这个从统计学角度上说太不科学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温州一年印多少地下圣经吗？对吧？2007年，在 Purdue 有一个中国的，他也是个弟兄，杨凤岗教授，他是研究宗教社会学的，他委托中国一个独立的调查公司叫零点调查，做了一个大规模的问卷，他们有设计一个模型，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里面做问卷，然后他们的数据是说要5年之后再公布，就为了是让在这5年中间有一个观察，有个验证，有个继续的补充数据库，所以今年12年嘛，所以之前的时候他们发布了那个数据，结果出来让我很吃惊。因为这个是我最看好的一个所谓的科学的一个调查，因为他们城市跟农村分布的很均匀，你知道吗？结果他们出来的数据只有3400万，对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现在也是弄很糊涂，我也不知道，大概我想肯定没有什么1亿，什么3000万这么多人，也可能没有7000万人，什么超过中国共产党的人数了，可能是介于这个中间的某个地方，对吧？但是你提到那个问题，基督教的发展，我觉得最大的其实在于，哦，我刚刚好像没讲，家庭教会、新兴城市教会与这些新类型的教会，比如海归教会、民工教会，这样什么教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转型期。那些人在研究为什么从50年一直到78年，好像家庭教会在这些地方都生存下来了，对吗？当然，他们在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特征。很多很多就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的人发现叫民间基督教，而不是在于这群信徒对于圣经有多了解，他们以至于区分得出来什么是信耶稣，什么是拜偶像，以至于我们要为信耶稣敢于付代价，对吧？西南民族大学一个教授叫孙尚林，他就提出来第一个这样关键，他走访乡村乡土中国的时候，他说其实很多的家庭教会啊，农村家庭教会是属于叫民间基督教。为什么呢？特别是在文革时候要破四旧嘛，所有的庙宇被关门，和尚被还俗，要砸那些偶像，对吗？但基督教很特别，第一，我们不需要偶像，而且我们没有那种 high ecclesiology， 我们不需要仪式，基督教新教。所以他说在这个宗教市场里面，是基督教是最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的。当然农村的弟兄姐妹很不喜欢这个说法，你什么意思，好像我们的基督教都信的不是真的一样。但是这位先生他所提供这个视角给我们很多反思来着。你到今天的农村教会有很多的成长跟转型，像以前我也去过几次农村教会，绝大部分信徒就是要来了以后主要的目的听讲道，然后就是请传道人为自己祷告，每次聚会结束以后不像我们就大家拍拍屁股很快就走了，对吧？都留下来的，哎，排了一长队，请传道人挨个的按手，请他们祷告，对吧？甚至那篇讲道的题目可能就是说，信徒皆祭司，你们要为自己祷告，对吗？就结束完了，还是有一群人站在面前说，请牧师来我祷告，对吧？有一些民间宗教的这个色彩跟特征来着，对，让所谓对于圣经的思考，对于神学的理解，对于明白，所以我是个基督徒。我不爱拜偶像真正的内涵意义是什么，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欠缺。所以在那个打工潮开始的时候，89年以后陆陆续续有工厂外资引进，一开始农村家庭教会反应非常激烈的，他们称这些就离开教会的人叫什么，叫叛教者，是贪爱世界的敌马，对吗？去了那些大城市里面肯定去了都不信主了，对吗？ 差不多过了十几年的时间，慢慢他们才有改变，因为农村基本上没剩下多少人了，农村三多，老人多，孩子多，文盲多，农村教会基本上就没人了，都是老人孩子们留守的人，以至于他们提出来一个新的概念叫城市宣教，对吗？要跟着这些年轻人去他们所在的地方下宣教。所以农村家庭教会有很多转型，在神学上，在圣经的扎根上，城市教会也有转型，从传统那种跟政府对抗，跟三字会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对吗？到现在是说我们更明白，我们的首要敌人不是三字会，然后我们的首要的目标和使命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扎根，去传福音，做见证，对吗？见证什么东西？大概是这样子。还有没有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您刚才讲哈，那个第二代在北美哈，跟第一代的基督徒大大的不一样，他们有他们的英文堂的自己的就是不同，稍微不同的仪式了。那么这种情形在中国大陆，在台湾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就是第二代跟第一代不一样，然后大大的不一样。
在中国的话。我台湾我不太了解了，在大陆有一些这种概念，特别是在比较有明显的地方特色的教会，比如说中国的浙江、福建地方教会，很多人知道地方教会的，受尼托生影响的。地方教会很特别，小群教会运动，对吗？尼托生弟兄他也是在那个三自运动当中受逼迫很严重的一位中国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不过在30年代在上海的时候，他建立这个小群教会，他就很旗帜鲜明。第一，他不跟西方宣教士往来，他坚持走这个叫自治自养自传的路线，对吧？当然这个三字还没有被政治化之前啊，他坚持不按立传道人，他看到天主教的衰败跟神职人员有很大关系，一旦一个人成为一个全职的神职人员，对吗？以至于大家都会变得很懒，就是我们要靠这个人来喂我们，我们才可以。所以他坚高举路德的信徒阶级次的观念，就所有人都是传道人，对吧？你去一个小型教会，他们绝对不会称你为牧师的，因为牧师是一个几乎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词，就称是什么带领弟兄、带头大哥、带领弟兄，对吧？然后他们坚持一地一会，说回归使徒时代，在一个地方。你看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没有说在哥林多的浸信会、哥林多的长老会，对吗？说宗派主义其实是分裂神的身体。在一个地方只应该有一个教会，对吧？尼托生弟兄他很反系统神学，对，但是这些东西很有意思，你知道，他反就是宗派主义，他自己建立的小型教会是一个非常强的宗派特征的一个，所以他很讨厌别人这样说，你们是个宗派，我们不是个宗派，我们只是基督的身体，对吗？他们反对建立就是全职牧师传道人，可他们自己有带领弟兄，绝大部分都是全职的，所以他们不用这个名字说传道人。他反对所谓教条化、教义化的神学，可是他自己写了很多书，沟通着浓烈的色彩的系统神学，所以他写的属灵人，对吧？他尝试用系统神学方式把人论，虽然是很糟糕的一个建设的灵魂体，这种华人教会受这个影响非常大的灵魂体的这个叫什么？就是人论，对吧？说在这样教会背景特征下，很多他们第二代我发现有很多变化，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的教会里面很多就是这样家庭，就是教会背景出来的。第一个他们必须得离开家乡，就离开他们小家乡到城市里面上大学，绝大部分会留在城市里面工作。发现在城市里面的教会的敬拜的模式啊，神学啊，跟信徒之间的生活跟不一样。我以前造就一个弟兄，他是小群教会背景的，对，他爸爸是传道人，他从小就被要求，他们小群教会基本上是每天都聚会的，对，一个星期聚会至少六次，每天早上都有晨祷，就是5点半起来需要唱中国的早晨5点钟，对吧？所以他爸爸是传道人，是吧？弟兄很惨，小时候基本上没睡过懒觉，从小就被拽起来，会懂事的时候要跟他爸妈一起参加祷告会。他很好了，他的父母给他非常好的优秀的品格，他对神很敬畏神，非常非常美好的品质来的。可是他有一种很强的反智主义，他去了中国最好的大学，他学历史的非常强，可 可是很有意思，在大学里面他最大的一个改变，他发现基督教不只是给我一个宗教信仰，基督教给我一个整全的世界观，所以这是他很大的一个改变。他说其实他以前就说他爸妈特别担心他来大学里面上了一年大学就不信主了，变成自由派了，每天你看那老师站在教堂里面向大家宣教，对吧？每个老师都是不请自来告诉你啊，这世界是怎么回事，人生是怎么回事，对吗？他发现以前自己是不能够回应的，他就说哦，你相信这个我相信这个，所以我得这样。可是他发现圣经当中其实是一个整全的世界观，我们是可以把每一个这个思想带到上帝话语的光下去回应的。所以他现在还在上海的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对，所以但是在城在据我所知的这个地方教会跟他在老家的地方教会就很不一样。他们老家的地方教会是女人都要蒙头的，进来的时候都要男生弟兄坐一边，姐妹坐一边，对，对，啊，所以跟美国情况不太一样。我们的这种文化的割裂没有在北美这么明显，甚至你知道两代人，你的 mother tongue 都不一样，对吗？在中国不会有这个问题，对。好，我们就先停在这儿。所以下周的时候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主日学，题目叫耶稣真貌。不知道那个明和弟兄有没有今天通知，那个我们会主要看以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为代表，我挑选了15个福音书里面的章节，通过这段章节来看耶稣的位格、耶稣的身份还有耶稣的教导。对，所以跟这门课相比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带圣经来，我们会翻很多圣经，Okay. 然后就是比较深一点来挖掘这些章节背后的意思。好的，谢谢大家。